我们夫妇来到你的面前，
谦卑地献上自己，
当作活祭，恳求你的圣灵先光照，因为我们是
嘴唇不干净，而且活在
罪恶的世界里。感谢你
为我们预备这个圣日，我们可以透过圣日的朝见来与你相遇，
就是在你圣洁中的敬拜。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主，我们为着上个礼拜神的保守跟看顾，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无论是白天晚上工作、开车、在家，无论做什么，蒙神的眷顾，我们谢谢你的引导。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也特别为着我们中间的肢体，可能他们有家里发生许多的事，那有的自己的亲人、所爱的人离开他们，愿主基督你的灵与他们同在，安慰扶持，让他们可以靠主得到坚力，而且确信你所应许的永恒的盼望。感谢主，因为我们信靠你，我们可以将来在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天家与我们的亲人再相见。主啊，愿你来扶持有这样的家庭，有的人因为病痛不能够上班，甚至不能参加今天的聚会。主啊，无论他们在哪里，可能在医院或躺着，仰望神施恩，仰望神的怜悯，让他们知道你在乎他们。主啊，求神引导。主，在这个时候，我们继续为这个国家来祷告，也为这个世界祷告。而且我们最近又听到海地的地震，主啊，真是多灾多难。主，我们恳求你施恩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找平安，这个世界要找和平，但是唯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平静安稳。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亲自拆毁了那中间那隔断的墙，已经不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我们这里也是一样，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不分哪个种族、国籍、我们的肤色，我们可以照样见证在基督里的合一。主，我们仰望神。主啊，这国家的乱象也继续交托给你。主啊，这个世界很多的乱象是因为人心的罪所造成。主啊，帮助人他们这执政掌权，包括百姓，我们自己，我们都要到你面前悔改认罪。主啊，只有当我们回到你面前悔改认罪，我们才能找到我们真正所需要的平静安稳。仰望神，带领今天我们在 CCCB 的整个崇拜，无论是在线上或者是在网上，主啊，这样的敬拜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心灵诚实的敬拜。主啊，求神与他们同在，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而且开通我们心灵的耳朵，让我们听得明白也听得进去，不仅是会听，而且让听得成为我们的生命跟力量。主啊，求你使用你的仆人，愿他所传讲的信息在你的恩膏下带下丰富的自由。仰望你，带领下的时间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今天
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
那个信息，就是在加拉太书啊，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是在加拉太书的下半部，那今天我们要传讲的是思想的是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也就是我讲上半部。那我只讲我只是这段经文第一节跟第十三到第十五节。好，那如果我们看到或者是你圣经翻到，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预备，请。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在站立的稳，不要再做奴被辖制。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前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好，我再念哈。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稳了，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跟其他的书信一样，先讲明真理是什么 what， 然后才论到信徒生活的应用 application。 前面讲到信徒在真理上的确信，然后要求信徒在生活上的应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一节，你们注意看的第一节，那事实上是本书第六章的一个小总结。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第一句话，基督释放了我们，表示我们所得的自由并非凭自己的努力所获制，乃是基督所释放的结果。他曾为我们的罪付出了赎价，使我们不必为罪受到应得的刑罚。我们脱离了律法的捆绑辖制，得以进入到自由的境界。保罗对罗马的信徒曾经这样子说，他说，但我们既然，在这里，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就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我们因基督而脱离了律法，也就是因着他的死，就算是我们的死了。我们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也就死了。一个死了的人不会受到律法的约束还有限制。感谢神，他借着耶稣基督叫我们得以自由，这是基督释放我们的目的。拯救我们的目的就让我们得以自由。从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里面来看，保罗所说的自由是什么呢？是指什么？不再受律法之恶的辖制。保罗在上一章讲到法律跟恩典的不同。律法是什么？他说律法的一切规条
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当所预表的基督来的时候，这一切都结束了。律法并不是神的目的，而是神的手段。目的是什么？引领我们到基督那里得自由。自由，另外一方面是指什么？不必再受罪的压制。刚才讲第一个是不再受律法之轭的辖制，那第二个是讲到不必再受罪的压制，意思说我们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我们 不再因罪的势力而不得不犯罪。主耶稣基督曾经对犹太人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这个真自由是只有从主耶稣基督来的，没有别的。我们从罪恶的捆绑中释放出来，而不是自由去犯罪。保罗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是论到基督已经为我们所做成的事实。既然为我们完成了如此伟大的救恩，使我们得以自由，我们就享受了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有什么责任呢？意思说，既然已经释放了你，既然给你了自由，那么你的责任是什么？就是接下来的经文就是讲到，所以你要站，所以他就说啊，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这里所论的信徒的责任是有两方面，积极的方面是什么？就是要站立得稳。消极的方面是什么？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所辖制。站立得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忠于主恩典的福音，在福音的真理上坚定不移，而且是有持守跟见证的一个责任，为了是显明福音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功效，使其他的人可以认识到我们这个恩典的福音究竟是什么。保罗要在信徒的自由，保罗要信徒在自由的福音上积极的站立的稳，就是要我们满足以这个恩典，而且相信这个做儿女地位的可靠，所以叫我们站立得稳。保罗论到蒙恩的人，在消极方面，我刚才讲积极方面是什么？站立得稳。消极的方面是什么？不再被奴仆的轭辖制。保罗之所以要我们站立得稳，因他知道信徒随时会遇到任何的试探跟引诱，而这种试探的引诱就是什么？后面所讲的奴仆的轭。保罗在本书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四节还有第四章的九节那里提到，在律法之下的人就是做奴仆。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十节，彼得在耶路撒冷的会议里面公开的指什么呢？他说把那个律法比喻成什么恶？他说什么呢？他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律法，原来律法乃是犹太人祖宗所不来付，把它背起来。事实上，律法的要求是人所无法遵行的，就像很难当的那个轭一样。靠律法得救的人，就像做奴仆那样子。但是神赐下律法的目的，并非叫人要借着背负这个难当的轭以寻求称义，不是的。 他透过这个律法是要使人发现自己无力履行律法上的要求，进而寻求救恩。那些不明白神旨意的律法主义者，竟然将这个神要借着引导人寻求恩典的律法呢，把它当作是可以得称义的一个途径。这个等于就是把奴仆的恶放头上，要叫他们寻求自由，这是做不到的。律法主义者，他们说就外邦人可以得救，但是你们要遵循律法，要说一定要割礼。但是他们所传讲的这个道理，对于那些已经得救的迦太信徒们来说，这简直是一种试探。意思说，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达到神的要求。保罗吩咐，凡要在基督的恩典上站立得稳的人，要勇敢地拒绝这些奴仆的恶的一个试探，千万不要受他的辖制。即使圣经里面每次讲到律法的时候，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就是将罪人都牵在罪的里面，使人被律法所看守，而律法大部分都是负面的表，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要不然要做那个，要那个你达不到你就犯罪，不可以做，你问你做你就犯罪，然后达不到，你该做不做，那这些都有规定的，明令人什么呢？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你犯了这一条就处罚这样，你犯了那一条处罚就那样。想要守律法的，就必须守住全部律法的613条，不是只有10条诫命，613条。加了，按照保罗的说法，只要违反了其中的一条，哪怕是一条小的罪，照圣经说就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所以想要了解律法，就必须要知道罪的问题。我们原来都是罪人，而且被律法所看守，我们就好像是律法的奴隶一样，奴仆一样。要想脱离律法重获自由，就必须先解决罪的问题，而罪的问题人也没有办法解决。律法只会指出人的罪，但是不能解决人的罪，这就是律法。旧约里面记载一段以色列人沦为奴隶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神主动释放了以色列人，就是出埃及记的整本故事的内容。当时他们在埃及受奴隶捆绑，而且被逼迫，神带领他们脱离了430年的奴隶生活，然后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好不容易出来了，又在自己的土地上又陷入拜偶像的罪，是神所憎恨的罪，以至于被列邦列强，就是巴比伦帝国掳掠了70年之久，也就是再一次成为强国的奴隶70年。人又再一次释放他们，但后来他们又背叛神。整个旧约历史是这样的故事。即使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恩典的时代，他们还是没有记起历史的教训，仍然做罪的奴隶。美国总统林肯为了释放黑奴，引起了南北战争，最终获胜，奴隶制度废止了，黑人得以自由。英国的威伯福斯一生从事反对奴隶的贩卖，英国的国会终于在1807年通过了解放法案，也是释放黑奴。 又在1833年通过了解放英属西印度的800,000个奴隶，都也在1838年的时候也宣告废除，纷纷废除，他们觉得人应该享受同样的自由。但是事实上，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自由就是整个人类所宝贵而且所要追求的，所以有人说没有自由宁可死。但事实上告诉，事实告诉我们，人有的办法可以争取到这些自由，自由可能是只有外在的、外表的，但是争不到内心的真正心灵的自由。为什么？圣经很清楚地指出，因为什么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们都是像普世性的奴隶一样，整个世人都是像罪的奴隶。经上也说得很清楚，他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人虽然能够不做别人的奴仆，但是不能不做罪的奴仆。人人犯罪，人人都做了罪的奴仆。当时立法主义的人说，蒙恩必须要受割礼，靠法称义，也就是要求人离开基督的救恩，回到立法的权势之下，等于就是要回到罪的辖制。加拉太那些信心不稳的人竟然也同意而且跟从这些法利赛主义的人，所以保罗呢非常的难过，所以他才会说，你们，我很稀奇你们怎么那么快就离弃了你们当初所领受的福音。所以保罗苦口婆心的劝他们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罪。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保罗非常坚持因信称义的真理，他大可跟律法主义妥协，让律法主义跟福音并行，甚至超过福音。这样的话呢，他传福音建立教会就不会受到他们的搅乱跟逼迫了。可是他说什么呢？保罗说什么？他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了。只要传信耶稣加上行割礼的福音，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真的没有了吗？也就是说，只要传靠行律法称义超过因信称义的福音，那么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是因为他讲到罪的问题，人都不喜欢谈罪这个问题，很多人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只会绕过这一点。但是人如果绕过十字架，那就是没有办法得救。人想要避开内心深处的罪恶，只要靠外表功德，那是没的，是行不通的。为了维护在基督里的那个自由，坚决反对得救还必须满足律法上割礼的要求。他的理由很简单，第一，他说人既然无力为善，办法行善，要如何能再靠遵行律法得救呢？我们就是因为无力为善，做不到上帝的要求， 基督才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而且赐给我们救恩。第二个理由他要坚持反对，是因为他认为救恩既然已经完全有效，在基督里已经完成了，释放了，已经 罪得赦免了，何必再外添条件才能够得救呢？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承担的已经满足上帝一切的要求，透过耶稣基督所在你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够了，也就足够带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也就像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的，他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做的。保罗在揭露了这些讲究那个法律主义的人的错误之后，他重新在第十三节那里开始回到第一节所谈的自由，继续讲到在耶稣基督里自由的意义。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讲完了之后，哎，里面都讲到割礼，然后到第十三节重新才讲到又是回到自由。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在讲自由的意义之前，重新把律法跟恩典跟割礼的这个他不赞同的理由讲得很清楚，然后再回到讲到自由是什么。他说自由是什么呢？就是第十三节所说的，第一，不可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保罗说，弟兄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保罗告诉我们，神呼召我们的目的不但是要我们得自由，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投靠在他恩典之下的目的，我们回应神的呼召就是要投靠他。另外得自由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摆脱律法的定罪跟罪恶的捆绑。自由是我们从恩典的福音所得到的第一个好处，在真理中是有自由的，一开始就有的。正如亚当在伊甸园中是一个自由的，告诉他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他可以随意的吃，但是他的自由必须是在神的禁令之下，不越出不越过神的旨意，否则失去了自由。果然他越过神的旨意，听从蛇的声音，就吃了他不应该吃的果树。所以信徒的自由是在神真理的范围中的自由。我们从律法的规条跟罪恶的捆绑中出来，并非进入一个毫无范围的情形之中，我们乃是进入到另一种范围的生活中间。这个范围是什么？是神的圣洁跟神的良善。所以我曾经讲过，基督教的福音的自由是什么？是指不自由的自由。但是今天一般人所讲的自由是自由中的不自由，那是什么意思？我们所说的基督徒的不自由的自由是什么？我们是因为受圣灵的管，我们蒙召之后，我们受圣灵的管理，我们接受上帝话语的那个引导，神要引导我们。当我们那个叫做那个在上帝的圣洁中的一个引导，那个是所谓的不自由中的自由。实际上你是在上帝的引导中，在你的圣灵的管理中，但是你过的一个是真正灵里得自由的生活。但是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说 我要做什么就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什么叫做自由？为所欲为。结果我也为所欲为的结果，因为你是自由，到最后你就尝到了那些自由所带给你的不自由，就是最狭制了你。
所以我们才说那个是自由
中的不自由。不自由中不自由的自由，那是什么？神管理的自由。我们进入到神的圣洁跟良善的范围里头，这种在福音真理中的自由是不会损害别人，也不会侵犯别人的利益以换取自己的那个享受。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假自由是什么呢？那就是罪的奴仆。他在罗马书第六章16到18节讲得很清楚，那真自由是什么？就是义的奴仆。保罗用了种种的那个论据证明福音胜过律法之后，就提醒门徒们不可以将蒙召所得的自由当作什么放纵情欲的机会。现今有些基督徒得救之后日渐忽略了生活的见证，以至于那些不接受恩典福音的人有了借口，看到基督徒的软弱，看到基督徒又放纵情义，而且以为借着恩典得救会能够使人放纵，所以他们不敢到教会来。其实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跟 Pastor Tom 有一个英文的那个弟兄，他要我们说我们要去那个，我不晓得中间的弟兄你们有没有收到，他邀请弟兄们一起去钓鱼，从去年一直跟我们讲到今年。那去年他那个弟兄他真的病危的时候，他还是叫我们钓鱼，那现在他已经好了，我们说好吧，就陪他去。我们去钓鱼的时候，他说因为这是 fellowship， 他会有一些慕道友，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们就可以跟他们彼此兼顾或者是福音。哎呀，我们觉得很好，因为我真的果然认识了一位，但是我非常非常的稀奇，非常的稀奇。为什么呢？稀奇什么呢？他说我认识你们教会的某某人，而且不是现在，而且是40年前的。他认识陈师母，他也认识几个人，我不讲他的名字。而且那些所认识的人都是我们教会的很那个重要的同工。我说那你现在呢有没有到教会？他直接跟我说我不去。我跟他没有谈很久，第一句话就是讲我不去。哎呀，我就愣住了，我是第一次看到他怎么会我不去。那我就愣住了，然后呢我再继续，哎，那后来有没有教会生活？当然不没有教会了，我没有去教会。我说那你的孩子们他们也不去。然后我跟他讲说你有没有读圣经呢？我早就不读圣经了，但是我圣经懂了很多。结果我们跟他谈的结果真的我很稀奇，第二个新奇是什么？他懂很多圣经。第一个稀奇是什么呢？他认识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那个主要的同工。第二个稀奇是什么呢？他对圣经那么熟，但是竟然不到教会。一提到教会的时候，他有个很厌倦的感觉。那我不勉强跟他谈说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我一直为他祷告，我那天啊在那个一直在船上一面钓鱼的时候，一直在想我到底要跟他讲什么。Pastor Tom没有机会找他，然后也有其他人找他。我一直祷告上帝，求神怜悯，让他真的是回到神的家。对他来讲说我直接去家为什么透过教会，他这样子讲，他的意思就是说教会太腐败了，没有见证。我那个是让我难过的地方。我要不要怪他？我当然不能怪他。我要不要怪以前的人？我没有资格怪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我们很多的很多的人到教会就是被这些 因为他们认为已经蒙召得自由，却放纵情欲，把这样的软弱又带回来。其实神借着恩典的福音拯救我们，绝非要让我们自由放纵，乃是要把我们放在另一个规范之下，就是圣灵的引导之下。以前世俗律法的咒诅跟恐惧还有惧怕的辖制，现今应该是在爱的规范之下。以前是因为惧怕刑罚，要借着苦行克己以求免于死亡。现在是什么呢？乃是因受爱心的约束而过着容神一人的生活。这就是信徒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不是不受耶稣的自由，更不是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的不自由。如果一个人不出于自愿，任何的法律、耶稣跟限制都没有办法让他的生命活出神的荣耀来。只有从上帝而来的爱帮助我们建立起来的信心，靠着这样的信心来面对每一天，用上帝给我们的爱去爱别人，我们才能够使上帝的名得到荣耀。第二个，保罗继续讲自由是什么，应该要有用爱心互相的服侍，也就是第十三节后半段到第十四节，那里讲到，保罗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上一节，就是这一段的第十三，就是第十三的前面，三节前面，那里讲到消极方面来论自由。那这一段话呢，是积极方面来论自由。上一节讲到律己，就是那个律就是法律的律己，就是管理自己方面的自由。而在这一节方，就这个地方讲到爱人方面的自由。信徒既然在主里面得到自由了，而这个自由又不是放纵失意，那么基督徒的生活就应该依循怎么样的原则呢来生活呢？我们依循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实现爱心的原则。而这种爱心的原则比律法种种的条文的规定更完全，而且更能够活用。事实上全律法的精义是什么呢？就是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了。那耶稣也曾经讲过，他说爱是什么呢？爱是律法的总纲，律法的总纲。因为律法的重重规条无非是保护个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律法是保护个人，但是爱心不仅是不侵犯别人的利益，而且是给别人利益，这个叫做爱心。所以爱跟律法的差别很大，所以爱人如己就是已经活出了律法真正的意思。保罗特别强调总要用爱心，总加上一个总，那这表示爱心是什么呢？的服侍是双方面的，要互相服侍。我们不单是单，我们 不是单单受别人的服侍，乃是要彼跟此服侍。这种彼此的服侍可以用互相激发的爱心，而爱心不但使我们甘愿给别人好处，也能感动受益的人产生一个回响，因而带来双方彼此的美好的生活。不论对方对我们有怎么样的亏欠、软弱跟失败，我们总要用爱心来对待他们。保罗说，既然上帝选召你们成为自由的人， 就要以爱心互相服侍，是有道理的。主耶稣为了爱我们，盼望我们得着真自由，所以他甘愿放下自己的自由，选择一条不自由的道路，也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所说的，他选择一条不自由的道路，为的是要给我们自由。目的是什么？来复合那因罪而决裂了的人神关系。我们不是因为律法的威胁而努力工作，而是因为主爱的激励而乐意侍奉，这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侍奉神，不是因为怕神，而是因为我们爱神，所以我们就乐意的奉献。第三个讲到自由的时候，他讲一个提醒，也就是第十五节，保罗在这里提出一个警告，他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这个警告是提醒信徒不可以彼此纷争。加拉太教会既然有传异端的割礼要来啊，要搅乱他们，那当然会影响不少的基督徒们。有些立场坚定的基督徒会起来反对，是可以的。有一些是采取观望的态度，这样他们彼此间很容易因为真理的方面而争论，信心强的 还信心软弱的，那个信心强的到一个地步过分的用血气，那有时候也就滥用了那个彼此劝导的原则，导致于变成人身攻击，那会在教会里面产生分派跟分党，爱心的生活就会失落。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针对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形先提出了一个警告，他说他们若彼此相咬相吞，结果是什么？都必然受亏损，而坐收渔利的就是魔鬼，魔鬼最高兴教会相咬相吞。每逢教会受异端跟某种事件搅乱的时候，都很可能发生上述的情况，有些人软弱而妥协，有些人刚强而过于激烈，另有一些人袖手旁观，或者是看着 看风转舵。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需要分外的谨慎，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绝对不要存着一个尊敬嫉妒的心来相咬相吞，我要把对方吞到没有为止啊！应该本着爱心跟真理的原则来彼此相待，才不至于中了一个魔鬼的诡计。美国2020年自从大选之后很多的变化，那教会呢也更多的变化。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大选之前 70% 的人到教会，大选之后呢只有那个不大选又加上那个病毒之后呢，已经 47% 不到 50% 人继续到教会。当然不能因为用那个来算说没有到教会，实际上他们一直认为他还是信基督的，做这样的调查不到50%。而教会呢，我发现什么呢？教会之间还有牧者之间，还甚至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之间，因为什么呢？政治的理念不同，或者是候选人的期待不同，所以造成许多的紧张跟对立。那感谢神，我在教会里面还没有听过因为这次大选呢，那个公然的在那边辩论到那个弄的那个相咬相吞哈，还没有哈。那这个呢，这样的形象对教会是没有很好的见证，因为平常大家相安无事，彼此相爱，相互同工，怎么一到了选举，一到了有那个，即使包括这次我们的那个疫情，有的人要不要打，有的人要打针不打针，意见也不一样，不一样。你有没有在那个网上看到有人在攻击这些你们为什么去打那个疫苗的人，也攻击我们，而且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受这些那个风声的影响而造成基督的名受亏损，因为真正知道到底有没有病毒，大概只有上帝知道，那到底未来会怎么样情况，也只有上帝知道。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啊，魔鬼往往利用这样的陷阱来分化教会，削弱教会在世上做光做盐的责任。容许我们这样的能谈到自由，我要问你，信耶稣真的自由吗？有人以为信耶稣还不自由，因为很多教条规定要遵守。我不晓得，如果我们教会如果没有那个 constitution by law， 我不晓得你到教会的时候，你先是不是先看教会有没有宪章，你有没有先问那个，还是你不看他有没有，你就直接加进来了？可能很多人都没有那个不在乎这个，可能他们只在乎说我就信耶稣就好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限制？可能也有人是这样子。其实规矩到哪里都有，你说家有没有家规？有吧。学校有没有校规？也有吧。任何的团体都应该有，如果没有规矩的地方，可能没有人敢去，你知道吗？因为没有规矩就太乱了。但是关键在于我们为何要遵守这些规条，目的是什么？如果教会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那我们所定的规矩是荣耀神吗？基督徒如果一定要遵守这些规条才能得神的喜悦，成为他的儿女，那么我们做基督徒会很辛苦啊，我们会战战兢兢，因为我怕我做不到，我们就会忐忑不安，我们会一点自由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不必做到这些，只不过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够领受他的救恩，罪得到赦免，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不是自由了吗？单单信靠耶稣能够蒙神悦纳，不需要靠自己努力行善就能够得神的悦纳，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在基督里的真自由。我们不是因为要做到多好才能够蒙神悦纳，而是因着信白白的领受他的恩典，就已经是蒙神悦纳。这个也就是保罗常常所说的因信称义，我们只是单单的相信才称义。谁都知道在美国的纽约哈，在 Ellis Island 跟这个 Liberty Island 这个港口里面树立了一尊巨大的自由女神像，可能你们中间有人坐船到那边去照相的，那个到那个附近，从老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得见这个自由女神像。你知道这个自由女神像的底下刻着这几句话吗？那这个几句话也就是那个 Emma 那个 Lazarus 他自己的一个诗歌里面的这样的一段话，中文翻译是：把你们贫困的、劳累的、穷愁潦倒的而渴望呼吸自由空气的人们，把你们那些漂泊无依的都送到我这里来。自由女神像代表着美国自由民主的一个精神。 Ellis Island 在1892年到1954年将近60年的这个中间是移民美国通关的入口，前后有1200多万的人为了逃避宗教破坏、政治压迫跟家乡的贫穷的生活来美国，要来一个崭新的生活。其实他们都要经过那一关才进入到美国。那当然今天很多地方你都从北边、南边、洛杉矶很或者是从南边佛罗里达都可以进到美国了， 但是呢，以前是从那里的，从那里都听会看到自由女神像，他们是什么？要进入到，就是要为了追求更美好的自由的生活，他们不惜一切离开自己的家乡，横渡太平洋，踏上美国这一片的乐土。可是并不是每一个移民都达到了他们的愿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并不是真正的乐土，也不是真正的所谓的美国的美，也并非真正的大家所向往的真正的自由。你特别看近年一两年来，你就知道美国的自由是你所要的自由吗？种族歧视一直存在这个美国。1865年南北战争之后，林肯总统虽然解放了黑奴，但是美国的种族歧视真的没有了吗？还是继续存在。感谢神，他差遣了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借着他的舍命，他代替我们满足了立法上的要求，他代替我们承担了悖逆的结果，代替我们定罪，受到定罪，他亲自什么做了咒诅，就是要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并接受他的求恩，就可以立刻断开我们的锁链，并且挪开我们肩上的那个轭。基督教是自由，不是捆绑。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到30节这样子讲过，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如何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基督呼召人来负他的轭，因为他的轭是容易的，因为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不需要我们凭着自己的刻苦跟自己的功劳功绩来求称义，只要我们来接受他为我们所完整的救法，不是靠自己，乃是靠他的能力跟恩典。今天基督徒所当负的轭是什么呢？是基督使人得安息的轭，而不是律法使人做奴仆的轭。保罗论到基督徒行使真自由的原则的时候，他自己也讲过，他说，凡事都可行，但是不多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事，我们总不要受他的辖制。他还说，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上帝而行。因此，自由不单是一个权利，也是一份责任，一份让基督徒参与社会的责任。保罗鼓励每一个人，我们应该勇敢地充分运用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同时负起相对的责任，来捍卫以及行使基督已经为我们引得的自由。目的是什么？荣耀神。我们要追求的自由是什么？结论我要问的是，我们要追求的自由是什么？就是真自由。这个真自由是只有主耶稣基督所成就、所释放、所赐予的。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挣扎，可能你现在你是因为经济的缘故你被所捆绑，你可能是因为坏毛病、坏习惯，你可能有赌博、打麻将，让你到最后也成为你的那个不自由。那可能你的脾气常常得罪人，常常后悔自己所做，为什么改不起来，这个也成为你的捆绑。但是呢，不管你的软弱一直在重复，你已经觉得很失望了， 为什么改不起来？为什么动不起来？为什么无法得到完全？你后悔再后悔怎么办？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请问真理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真正的自由不仅是有权有权利去做你喜欢的事，也有能力不去做喜欢的事，当然还有能力还有毅力抵抗诱惑。基督徒的自由是要求别人得益处，目的是希望把福音带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得救。基督徒的自由就是为了主的缘故，愿意放下自己所喜欢，选择神所喜欢，顺服他，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去荣耀神。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弯曲背谬、心灵不得安宁、被罪捆绑的时代里，勇敢地为主发光，活出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真平安，还有心灵的自由。感谢神，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我们用这首诗歌《赐我自由》来回应神。我们请大家起立。